平安哈，弟兄姐妹，今天想这个顺序稍微改一改哈，就今天特别有感动，想和弟兄姐妹聊个话题，不知道弟兄姐妹是不是大部分都很熟悉哈，有没有听过这个叫浸泡？弟兄姐妹有没有听说过浸泡这个词？啊，或者叫属灵浸泡，听过吗？浸泡音乐啊，今天就聊一聊这个浸泡，然后呢咱们结束了以后啊，就是可以操练一下哈，就是当我们光就只说浸泡这个词的时候，弟兄姐妹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哦，应该建美姊妹说现在听过哈，原来没听过，说实话我在信主的前面将近10年没听过这个词啊，当然这个圣经上其实有哈，只是我们没在意哈。但是这个我信主的第11年以后啊，然后才听到有的牧者有的弟兄姐妹讲，然后呢我才开始就是了解这个浸泡是什么意思哈，就是从这个字面上意思哈，我们知道大家说我这个衣服脏了。好，脏了我需要洗，但很多时候呢，我们知道在洗衣服啊，这个过程那个第一件事情呢，可能要把这个水呀、洗洁精啊泡在一起，然后呢把衣服扔在这个混合物里啊，这个液体的混合物里啊，明白什么意思吗哈？衣服啊，脏衣服放在那个有泡有水和洗衣液的那个盆里，然后需要做一个什么事情呢？浸泡啊，先别洗。如果你要真的想把这一件衣服洗干净，先让它泡一会儿，是这样子吗？哦，尤其那个就是有一些污渍很严重的那种衣服啊，比如说，我记得我刚开始做家务的时候，有的时候衣服上有那个血迹啊，或者血哈流的血，有的时候是那个很严重的那个色素，然后有人跟我说，你上那个超市买一种。喷洒的那个液体，然后先拿那个，先不要把衣服弄湿，先拿那个喷洒的液体呢，先喷到那个污渍上，然后把它放在那儿，放个半个小时以上。然后呢，等那个过了这个半个小时以后，你把衣服，哎，然后再拿那个温水给你洗啊，在那个污渍的地方洗，哎，一洗果然掉了。在这之前呢，如果要有那什么很不好洗的那个污渍啊，真的是很头疼。然后呢，今天就想讲这个浸泡这个事情哈。大家想想，为什么那个洗涤液哈，那个强力的洗涤液，喷到那个污渍的衣服上的污渍以后，要放一会儿，啊，要放那个半个小时以上？为什么呢？因为你就想想哈，就这个清洗的这个液体。然后在这段时间呢，啊，利用这段时间呢，就可以渗透到那些衣服的那些纹理当中啊。咱们知道衣服织布嘛，一横一竖，一横一竖，有的松一点，有的密一点。然后这个污渍呢，先是进到这些衣物的这个纹理当中，然后我们把这个液体呢往上喷的时候啊，要给这个液体一段时间。然后就把这个进到这个衣服的每一个纹，那个就是有污渍的那个地方的每一个纹路里，然后在这个纹路里呢，这个经过一段时间的那个等待呢，这个液体呢就开始去分解那些污渍的那个色素啊，或者什么东西啊，油渍就开始分解，然后就它就把那些脏东西呢给吸住了，然后最后拿水一冲，哎，就干净了，是吧？哎，对，还有泡哈，就是泡开了，所以这就是一个浸泡，是就是这个从字面讲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呢，咱们在属灵里呢，也有其实也有个浸泡啊，就是我们看一下哈，看一下一段经文哈，哈利路亚，浸泡，哈利路亚。在那个，就是咱们这样先这么讲哈，就是 弟兄姐妹，当我们讲属灵浸泡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经常的，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心啊、我们的身体呢，在什么地方，在一个什么地方，就是在那儿，就像刚才说的那个衣服哈、泡在水里，或者是那个污渍泡在那个液体里，我给你看一下这个哈，咱们看一下，诗篇119篇第08节，第八节，诗篇哈，119篇，第18节哈，说错了啊，说错了，我再找一个哈，搞错了。生命记哈，生命记32章第二节，我读一下哈，弟兄姐妹有圣经也可以找一下。他说：“我的教训要淋漓如雨，我的言语要滴落如露，如细雨降在嫩草上，如甘霖降在菜蔬中。”弟兄姐妹看见哈。你们想想这个情景哈、就是在这个地上有青草，有菜蔬，然后呢，我们特别喜欢的一种场景是什么呢？就是当那个很干旱，有一段干旱的时间过后呢，突然下了一阵雨，然后这个雨呢就落在地上哈、浇在这些草啊菜蔬上，我们家有个草坪。我们就发现，哎呀，有的时候那很长时间一段时间的不下雨，这时候呢，突然之间，哎，有乌云了，下了一些雨，哎呀，我们就看到那个草坪，就能够感觉到，都好像眼见着的那个草坪就开始从黄变绿，从枯干变成那个有生命力，所以呢，就是你感觉到那个生命开始出现了，或者是有的时候早上啊、在一个。很清爽，很安静的一个早上，你走到那个田间，你看到那个菜树上滴着那些露水，你就感觉到心情特别愉悦。你知道啊，当有这个露水，当有这个雨水从天上降下来，落在这些菜树上啊，这个万物这个滋润这个草的时候，你就感觉到生命开始出现了。所以呢，就是这种浸泡，这种滋润哈，就是我刚才问我说，大家弟兄姐妹都有没有这种浸泡哈？都知不知道浸泡？那我也想问第二个问题，就是你们弟兄姐妹平时有没有做过这种浸泡？我相信大家知道浸泡什么意思。其实浸泡说的很简单，就是你让神的话语哈，有两个哈，最主要有两个，第一个呢。我先说一下哈，也是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八节，咱们读一下哈，约书亚记一章八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哈利路亚，我再读一遍哈。这律法书，其实弟兄姐妹哈，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在这里插一句，当一说这律法书的时候，我们好像以为就是十诫哈，或者是摩西的那些律法，600多少条的那些律法。但事实上，当我们认识耶稣以后，真正的律法是借着圣灵刻在我们的心里，明白意思吗？真正的律法是借着圣灵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不是在那个石板上了，不是字句了。所以当说这里说这个律法的时候，其实是指借着圣灵神跟我们说的话，当然这里也包括字句哈，比如说你常常读圣经啊、你读圣经的时候呢，你当时读的时候可能对你没有任何的感觉，很多弟兄姐妹有这个疑问哈、说为什么我读圣经的时候没有感觉呢，什么也记不住啊，也不知道在讲什么。但是弟兄姐妹，你不要灰心，也不要泄气啊，当你读这些圣经的时候啊，那些经文会借着圣灵啊，你当然是信耶稣的，所以你有圣灵，会借着圣灵呢刻在你的心里啊。也许当时你觉得没什么感觉，但有的时候，但你发生问题了，有疑惑了，有困难了，面对一些事情不明白，不知道怎么解决，或者是 进到一个错误的方向上，这时候呢，圣灵会把你原来读的圣经一下子从你那的心里拿出来，啊，那个就叫新版，这个就叫在新版上的那些神的律法，啊，他跟你说话。一会儿我们可以做讲几个见证或者例子哈。所以是我们的神说，你要昼夜思想，这个昼夜思想哈，就是什么呢？其实就浸泡在主的话里。啊，比如说诗篇第一篇大家都很熟悉，他说昼夜思想耶和华律法的这个人变为有福。好，在这个约书亚记里呢也有这样的应许，好，说你如果总是昼夜把你浸泡在主的话语里，啊，然后呢照着你所得到的主的话呢去做，好，你怎么样呢，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这亨通呢在英文真正的意思就是成功。啊，这可能要提到另外一个，大家最近这些年一直说到一个成功神学，啊，然后大家很多的那个教导把它当成异端哈，啊，弟兄姐妹，真的，我不是成功神学的啊，以后我们有机会可以聊一聊成功神学，但是我们的神绝对不是让我们失败的神，在主里讲成功不要羞愧，啊，我们不基督徒绝对的不是一个失败的基督徒。啊，我们不是说做什么事情做不好啊，然后神的什么话都成就不了，那个就叫失败。但是我们在主里呢是要成功的啊，让神的应许在我生命当中成就，在我家人生命当中成就啊，让主的话语他说了有就有啊，我就能看见，这个叫成功哈，啊，不是地上的说我挣多少钱呀，发了大财，然后生意兴隆。当然呢，其实在主里这些事情也可以，也是会发生的。好，包就说这种成功呢是让神的话语成就啊，神说那，你那个得丰盛，你是灵魂体凡事都兴盛，那你就是一定要兴盛。但是这个如果没看到这个兴盛，我们说就是没有看到过主的话语成就，其实就是没有在主的话语里成功。好，所以这个地方呢说你要想亨通，你要想成功啊，你要想兴盛啊，兴旺怎么样呢？必须得让昼夜思想主的话啊，然后呢，照着你所听到的那话去做，这是一种浸泡啊，就浸泡在主的话语里。而且主的话语哈，我们再看一下那个希伯来书哈，我这地方再稍微讲一下。好，这句话呢，原来说过哈，但弟兄姐妹不知道怎么理解。希伯来书4:12。他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啊，这个英文呢我再给弟兄姐妹就是稍微翻一下。他说神的话语呢是活的，是就是不是死的，不是说就是没有生命力的，是活的，而且是很快的啊。那一个版本的英文叫很快，就是刷一下非常的锋利。然后呢第二个有功效呢，在英文里是有能力的。好，说神的道啊，咱们不说要浸泡在，刚才说浸泡在那个主的话语里吗？啊，浸泡在那个律法啊，其实主的话在圣灵里啊，律法在圣灵里就是主的活泼的道，所以要有主的道呢是有能力的啊，是活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刷一下啊，能够干什么呢？能够把魂和灵怎么样刺入抛开，我骨节和骨髓啊，大家说那个骨头节和骨髓好像根本不可能分开啊，从物理那个我们看到那个是那些那是看是不可能，而且呢灵和魂都给你抛开了，刺入了。这个地方哈，以后可能有机会要专门讲灵和魂。有的时候呢，我们是放在一起的。我们很多弟兄姐妹说，我听不见神的声音，我不知道是从神来的还是我的。其实这个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分不清灵和魂啊。那个你的魂呢，是你很多时候是你自己想的啊，或者是说呢，这魂啊，我们原来一直拿魂比作一个房子，或者是一块空地。啊，然后呢神的话语呢可以进到你的魂里，魔鬼的话语呢也可以进到你的魂里，还有的时候是你自己的想法。当然我说了，你自己的想法如果符合神的就是从神来的，你自己想法符合魔鬼的就是从魔鬼来的， 明白吗？就是你的思想里每天从早到晚，你在每一秒钟你可能都有一直不停的在想。有弟兄姐妹，我说的话你明白意思吗？啊，你可能做饭的时候突然就开始想一些什么事情。有的时候我可能在那个看电视的时候突然想起啊，几十年前有一个人得罪过我哈、啊，伤害过我，我一想到他我就气得不得了啊。有的时候我可能正在那个打扫扫地呢，我突然想到，哎，我有个什么什么事情好像不知道怎么做。所以你的脑子呢，你就是你的大脑不停的在思想，在各种各样的事情。有的时候呢是你主动的去想，有的时候呢是不经意的就来了。弟兄姐妹明白意思吗？哈，所以这个时候你就需要有一个分辨，哦，就后面都说叫辨明，其实英语就是叫分辨。分辨什么呢？分辨你的想法和你心里的那个主意。哦，就说分辨是你从你来的，从魔鬼来的，还是说从神来的，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当你能分辨清楚的时候，你就可以站立得稳，你就可以不动摇，你就不会被魔鬼欺骗，不会被魔鬼搅扰。所以这个分辨很重要。用什么分辨呢？用神的道。所以必须得用，我们经常的得用神的道来浸泡我们，啊，来浸泡我们，让神跟我们说话。当神的话，这当我们浸泡在神的话里的时候，啊，比如说我有一个人，他有一个长期的慢性病，啊，可能找人祷告呢，一时有点感觉稍微好一点，但过后呢又不行了。其实这个时候呢，就真的建议弟兄姐妹，你需要做一个神话语的浸泡。我知道弟兄姐妹很多哈，在那个网上都看到一些关于医治的那些神的应许哦，从圣经上找的，可能有几十条、几百条哦。如果你有一个慢性的长期病哈啊，然后呢没办法得到医治，你可以试着用这种浸泡的方法，怎么样呢？你把那些就是圣经上的那关于医治的经文，你给它读下来。然后在你读的时候呢，给它录下来，啊，比如说彼得前书2:24，啊，因他所受的鞭伤，我已经得了医治。我记得原来曹弟兄还有我们都给弟兄姐妹讲个见证，这个人原来应该是信穆斯林的哈，是伊斯兰教的，然后后来他信耶稣了，结果呢，没多久呢，他的妻子啊就得了一个很重的病。但是呢，这个弟兄呢，他很有智慧，啊，他知道神是医治的神，所以呢，他就从哪儿呢弄刻下来一个光盘，哦，就是一个录音，是别人读的，那是光盘上有好多就是关于神医治的那些经文，然后他呢就让他妻子躺在床上，因为他妻子连动都好像下床都费劲了，啊，他首先呢是做一件什么事呢？他从开始就是让他妻子听这个圣经医治经文的这个时候开始呢，他就不让家里任何一个人，其他的亲戚呢上他们家来拜访，就是断绝了所有其他亲戚啊朋友的那些连接啊，他不让那些人来了，打电话也不需要了啊，当然上门拜访就更不可以了。他天天呢就让他妻子躺在床上听那个医治的经文，一共持续多长时间呢？2年，哇，2年呢！有一些人认为他不近人情哈，大家知道我说这个人情这个字什么意思吗？就是我们经常认为这个事情应该做，那个事情不应该做，在世界上的那些人的之间的那些想法、习惯、风俗、传统，啊，一个人有生病了，正常的想法是家里亲戚都来看他。啊，拜访啊，问候啊，拿点礼物啊，啊，明白我意思吗？表示一下我对他的关心。但这个弟兄呢，断绝了所有他亲戚的拜访、交流，知道为什么吗？啊，一会儿我再讲。啊，我这是嘛，然后我就先说，他就让这个妻子呢听这个光盘，啊，反复听，听了2年，怎么样呢？他妻子突然之间有一天就好了，啊，本来医生都说治不了的病好了，啊。然后我就想着这个丈夫为什么非常智慧呢？他为什么不让那些亲戚朋友拜访呢？其中我们刚才说，我们要浸泡在神的话语里，哦，神的话语跟世界的话语经常是对立的， 我们不能说世界上所有的话语都不合神的心意，这不对。但是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种信心是跟神的话语相反的，是从魔鬼来的。啊，你比如说，如果一个亲戚啊来了，因为他不懂神的应许，不懂神的医治啊，他看到这个妻子病成这样子，他肯定会表现这种哎呀非常着急呀、啊、担心呐、啊、难过的那种情绪，而这种情绪的或者话语的表达，一定会影响那、他的生病的妻子的心情。啊，所以这个丈夫呢非常非常智慧，他砍断了他妻子任何一个从世界得到负面消息的可能。啊，我们就说什么意思呢？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要不在神的话语里浸泡，很多时候我们是在世界的负面的信息啊，虚假的信息里浸泡。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哈，从11月3号开始，其实之前可能也有一段时间，我就一直关注美国的大选啊。这个话题我又聊好多了啊，希望大家不要烦哈。我想说这个事情什么呢？就是从10月初一直到1月中旬，好，1月下旬，我的一直是关注这个新闻，美国的大选。以前呢，我是很少看新闻的人，啊，但是呢，后因为这个对美国大选非常关心，所以我就经常的去听美国的，看那个关于美国的这个大选新闻，所以呢，我就浸泡在这个美国大选的新闻里面。早上、晚上、半夜，随时的，我着急的，我就上网上去看现在是什么情况啦，啊，昨天的说的事情，今天怎么发生啦？明白我什么意思吗，弟兄姐妹？这2-3个月，我就一直浸泡在这种信息当中，不管是哪方面来的信息，我都到处看，啊，这网上来的、手机里的，什么都看，啊，但是很糟糕，当我长时间的浸泡在这种世界里的这种各种新闻信息啊，那里面的时候，我的生命就开始跟主怎么样远了，开始跟主远了。我就会因为新闻上说什么我高兴，新闻上说什么我不高兴啊，我有的时候很失落，有的时候很难过，有的时候很着急，有的时候寝食难安。哦，有很多弟兄姐妹跟我有类似的情况哈。我就甚至我说包括不信神的人，在网上有的人说已经因为这个大选已经得抑郁症了，我相信他说的是真话，因为我虽然我信耶稣，但是我因为这个事情我也这个情绪上波动很大，有的时候突然就心里就烦躁啊，或者是郁闷啊，因为这个看到事情发生的真的是令人发指啊！没想到人类的道德底线是没有的，有的人的生命当中，他们是没有道德底线的。任何一个就是咱们稍微有一些良知的人都理解不了，他们怎么可以做到这种程度？所以呢，你的心情跟着这个大选的新闻此起彼伏啊，然后就浸泡在它里面。我说的浸泡，就是说让那个。就关于美国大选的事情进到了你的每个脑细胞里，你的每个的生活层面，就像那个液体进到那个衣服的那个每个纹理一样啊，就开始怎么样呢，把我跟神的那个同在怎么样给赶走了啊。但是感谢主哈，然后我意识到不对以后呢，我也求主帮助啊。然后到了1月中旬的时候，我就突然释放了，我就不太在乎啊，谁输谁赢，谁当总统谁不当总统啊，这个事情我就释放了哈。但是虽然说我不在乎这个到底谁赢了谁输了，但是我好像从那天就是一直的找不着跟神同在的感觉。我就发现我不爱读经，我也不爱敬拜，我也不爱那个方言祷告。好，你明白我估计很多弟兄姐妹有能够理解我这种感受，啊，就是在有一个时间里，我就不想跟神亲近，我发现我不爱主了，啊，这个是真实的，所以我在这里呢，我也想跟弟兄姐妹说一说，如果你生命中有一段时间，你发现你不爱耶稣，不爱主啊，然后也不想亲近主，啊，不想听敬拜，也不想读经，也不想祷告。啊，也不想思想主的话语，我想告诉你不要着急。每个人生命，每个基督徒啊，我说基督徒生命中都有这样的经历，你不要着急啊，这是一个试炼哈，是信心的试炼，不要着急啊。 你要相信啊，主不会加添给我们超过我们不能承担的承受的那个试炼，他要在这个试炼中一定给我们开出一条路。所以昨天呢，就虽然我说是有的时候跟弟兄姐妹啊查经啊聚会啊，有的时候还跟弟兄姐妹分享，哎，分享的时候好像感觉好，平时呢又不行了，哎呀，所以我自己其实也挺糟糕的，这着急哈，真的很着急，不知道怎么才能把这个对主的那个爱呢再找回来。哎，昨天呢白天的上午呢哈，但这个过程中哈，弟兄姐妹，我就一直其实还是想思想就是主的话语，虽然有的时候不想读圣经呢，但是那个我的心里在有的时候做事的时候，主还是时不时跟我说话。啊，其中最明显的一句话哈，他把我那句话把我从这个对美国这个大选的这个在乎当中给我释放出来是什么呢？就是有一天啊，就一月中旬的有一天，突然有一句话进到我心里，他说：“你是在乎我呢，还是在乎川普当不当总统？”哎，当时就这么一句话，他说：“你是更在乎我，还是更在乎川普当不当美国总统？”然后我就真的当时我好像在叠衣服还是在干嘛呢，我一听到这句话我一下子就释放了，哎呀，我说主啊，我在乎你呀，你听到了吗弟兄姐妹？我说我们要今天讲浸泡，第一个呢就要浸泡在主的话里，这主的话语里呢，有的时候是你读圣经你常常的默想，有的时候呢是你心里感觉到很迷失，心里感觉到很低落，然后呢你求帮助的时候，主的话语会主动的跟你说。所以那句话我根本就没有求啊，我也但是我之前我很郁闷，我有的时候也问神，那到底怎么回事啊，神你不是公义的吗？你怎么不做呢？你为什么不做呢？哎，我一直问神哈。弟兄姐妹不要害怕啊，说你还敢质问神，弟兄姐妹没事，我们是他的孩子啊，可以问问爸爸妈妈不懂的事情。好，所以我之前一直问，但那一天呢突然之间就给我这个答案，然后我就释放了。我说对呀，我在乎主啊，我怎么能在乎这个事哈，地上的事情呢，有的事情是我们希望它往好的方向发展，但是我们不能够超过主的心意主的时间，明白吗？就不能超过主的时间和他的心意啊，所以我一下释放了。但是后来呢还是说我感觉跟主那个连接特别远。然后昨天呢我就上午的时候，哎呀，我就一想到这个我有点烦哈，我说主啊，我怎么找不回来跟你那种亲密的感觉了，我好像凡是跟你在就是跟你有关系的事情，我的心好像是麻木不仁的，好像是像石头一样，但我知道我的心不是石头，是肉心，是不知道有什么拦阻我哈。当然是就是之前呢我一直浸泡在美国大选这个事情上，拦阻了我跟神的同在哈，那种感觉。然后我就心里就说了一句话，弟兄姐妹，我就说一句话，我说主啊，请你帮助我。弟兄姐妹，我从开始有机会跟弟兄姐妹见证啊，那个时候我这感觉应该是将近十年了哈，没到哦，不到十年，七八年。我从开始和弟兄姐妹见证的时候，我时不时的就有这样的同样的这一个见证，就是。我发现在这个事情上啊，就是我这么做从来都没有失败过，从来都没有没有看见效果的时候，什么呢？就是我在心里跟主说，主啊，请你帮助我。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试过哈，其实在我还不怎么认识主，刚信主之后，我也不懂圣经，也不明白真理啊，也没有什么圣灵充满方言啊，更对属灵的事情一无所知的时候，我发现我的一个最跟主一个最最就是从来都没有失效过的一个方法，就是主啊，请你帮我。所以昨天呢，我在心里啊，我实在没有办法，我就跟主说，主啊，请你帮我。我在心里说的，我没嘴上都没说，我主啊，请你帮我，我不知道该怎么能找到你呢哈。我知道你在我心里，但我真的是一点都感觉不到你的同在，我感觉不到我对你的那种渴慕还在我心里没有。哎，怎么样呢？就在我祷告完了这个心里稍微想一下，主啊，请你帮我这句话之后， 哎，没过多久呢，我突然有个感动，就是看我手机上的那个那些那个油管上的一些敬拜音乐啊，我就看到一个弟兄啊，在那个带领敬拜。这个敬拜呢，也是以前我们和弟兄姐妹唱过，就是这个弟兄，他被主呼召哈、啊，在这个最近那个半年前面这个半年，他一直带领一个不是很大啊，一个敬拜团队呢，在美国的各个城市巡回的去敬拜。哎呀，我就很偶然就点到那个敬拜了。本来我不想听哦，我当时真的不想听。我不是跟你说吗？跟大家说吗？我最近这几个这两三个月好像不可慕了哈。跟大家聚会的时候还行，就是私下里自己的在一起的时候不想不可慕了。哎，然后我就不想听，但是呢，那心里呢说就一定要听。哎，然后我就挣扎了那么一会儿，然后后来我就有个明白哈，我说我为什么不想听这个敬拜呢？我为什么不想听呢？弟兄姐妹，在这儿我就稍微讲一下另外一个话题。你有没有发现，你知道你现在应该去敬拜赞美神，但是你就不想，你知道为什么吗？其实那是个邪灵，是个魔鬼的灵在捆绑你，在拦阻你，不是你自己真的不想，而是那个不想敬拜的那个邪灵啊，他拦阻你。所以当时呢，这时候以前我可能没意识到，但这一次呢，当我跟主说主帮我的时候，这次我一下突然意识到，我说这个不想听，我都从心里想听这个歌，但是身体上就特别不想听。哎，我就说，哎，我说主，我奉你的名捆绑这个让我不想赞美你的这个黑暗权势，我知道不是我，是那个黑暗权势不想让我听，不想让我敬拜赞美你。哎，我祷告完了，一下子就打开了，就开始听了，听着听着，那种拦阻我想敬拜神的那种感觉哈，就怎么样呢？就消失了。所以弟兄姐妹，这个题外话就是，如果你在将来哦有一天，你又有这种感觉了，你知道现在应该敬拜，啊，听听神的敬拜神的赞美音乐，但是你不想，这个肯定是魔鬼的，因为魔鬼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不敬拜神，是不是我说的没错吧？哦，在那个天上神的宝座前，24长老、众天使啊、众圣徒，都怎么呢？都在敬拜神。但是魔鬼的他的一个特点呢，就是不想敬拜神，所以他就下到那个地狱里去了，对不对？他就从天上被神赶出去了，他想敬拜自己，所以这个不想敬拜是一种魔鬼的捆绑。怎么能够克服呢？怎么能够胜过呢？你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捆绑这个不想让你敬拜神的这个黑暗权势。哎，我当时就做了以后，我就开始慢慢的就开始继续听了。哎，而且怎么回事啊？听了一会儿，听了一个又想听，听了第二又想听，后来就开始听到第三个的时候，就开始突然之间这个眼泪哗就开始流，我都好长时间没有流泪了哈。但这个流泪不是难受的那个痛苦的流泪，是那种感动的流泪，好长时间没有了，但是就是不由自主的啊，就哗就眼泪就下来了，然后我一下子释放了，弟兄姐妹，我一下子就释放了，然后我一下子又找回到跟主那个亲密同在的这个感受了，感觉了。所以这个里面呢，我就想跟弟兄姐妹讲第二点浸泡啊，前面第一个浸泡呢是浸泡在主的话语里，你要常常的让主的话呢，咱们常常说诗篇，让主的话做你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什么意思？你有没有仔细想过，弟兄姐妹？啊，第二点我一会儿再讲哈，我再把第一点讲完，有没有想过什么叫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啊，当你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啊，伸手不见五指，啊，没有任何的光线啊。一个房子里或者一个野地里，这时候你最希望什么呀？最希望光啊。好，你在这黑暗里感到害怕，而且呢不知道该怎么走路，你的前面就是走到哪都是一片漆黑，这时候你最需要是光。所以我们神的话呢，就像在漆黑夜里你面前脚前出现的一盏光啊，一束光啊，一盏灯啊，他把你面前的这个世界呢给照亮了，所以你需要神的话语， 去照亮你，所以你要常常的默想。啊，这里呢，告诉弟兄姐妹一个默想的一个一个秘诀，或者一个小小小的方式哈，就是我原来和弟兄姐妹也聊过，不知道还有弟兄姐妹我们能不能记住什么什么呢？就是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尤其是读新约的时候，读耶稣关于啊，我说的是新约四福音书，关于耶稣的那个故事的时候，你每一次读的时候，你要把你自己想象成你读圣经的里面的人的一个那一部分，明白我什么意思吗？当你读耶稣在水面上行走，耶稣让风浪平静的时候，你要想象你当时就在那艘船上，明白我意思吗？你要想你就在那艘船上，然后呢突然风浪起来了，船那个在摇摆，水都进到船里了，马上船就要沉了，你要想象你就是那其中的一个，然后这时候耶稣突然出现了，然后手一挥啊，那个声音，那个带着能力的声音，然后让那个风浪说静了吧，然后那水哗就平了，风就住了，然后你就是船上其中的一个门徒，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如果你读圣经的时候哈、啊，是把你放在那个圣经里面啊，任何一本那个圣经里都可以，比如说讲摩西。啊，讲摩西那个神借着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出那个埃及，你可以想象出，就你是一个埃及的那个百姓，当然你也可以想象你就是那个摩西啊，神怎么带领你，神怎么启示你，神怎么坚固你，神怎么什么让你做那些神迹奇事，借着你的手，然后呢，怎么让红海分开？明白我的意思吗？啊，就是你把你自己放在那个圣经里啊。我最常说的就是那个撒玛利亚女人打水啊，井边的那撒玛利亚女人打水，你就是那个啊，当然也是我哈。我们就是那个在井边打水的撒玛利亚女人。我们在认识耶稣之前，我们做了很多得罪他的事情啊，在罪里。但是当我们认识耶稣以后，他然后跟我们聊天哦、啊，跟我们单独的面对面，周围没有任何一个人，就是我。那个打水的撒玛利亚女人跟主面对面，在一个很炎热的那个正午啊，周围一个人都没有，我跟主聊天啊，或者是我是那个长大麻风的人，然后我来到耶稣面前，我们读一下这段经文哈，这也是我今天想跟弟兄姐妹聊的第二个怎么去浸泡的那个方法哈。看看马太福音第八章啊，耶稣下了山，第一节哈，有许多人跟着他，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主若肯必叫我洁净了。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这个故事很多弟兄姐妹都熟悉哈，但是你看哈，我这个第二节我就想稍微补充一下，这个中文翻译哈真的是有一点点缺陷啊，说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我们一听拜啊，好像就是就像那个偶像啊，拜拜那种，我们就经常看那个有些拜偶像的叫拜拜哈，就说哎呀来拜他，好像把他当偶像似的，但事实上英文的这个拜是敬拜的意思。敬拜，我们经常说哎，今天我们一起敬拜什么，就是这个拜，它少了一个字，但是它少了一个敬字啊。其他的有个地方翻译的也有类似的哈，比如说耶稣说你们如今拜父的当有心灵和诚实，那个地方也是敬拜父。所以你们弟兄姐妹在这儿哈，就是将来你看圣经的时候，尤其新约，当你看到说旧约也有哈，说什么什么拜神啊，你一定把它加个敬字，这样子你就知道他到底在说什么了。所以这个长大麻风呢，来到耶稣面前敬拜他，敬拜耶稣。什么叫敬拜呀？我们常常的在一起敬拜神啊，我们放着赞美音乐在他面前唱歌跳舞。哦，大卫怎么敬拜呀？啊，大卫把约柜抬到那个宝藏大卫城的时候啊，他怎么就在那在人在神面前啊尽情的跳舞 唱歌，非常的喜乐，这就叫敬拜。敬拜的真实的含义就是，当你敬拜的时候，你的眼睛、你的耳朵、你的心、你的思想、你的所有的灵魂体都集中在神的那个上面，你的焦点是耶稣，你赞美他，你歌颂他，你高举他，你寻求他，你渴慕他，这个就是敬拜他，你把他当成神，而不是说你就说，我们说如果不敬拜神，其实很多时候是敬拜这个世界，敬拜自己，拜自己，把世界上呢事情当成神来拜，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刚才说，如果你要敬拜神的时候，你就在神的同在里被浸泡。但如果你的思想就像我说，我关注美国大选，其实我就是在这个美国大选在世界的声音里浸泡，其实我就是在拜那个，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我如果有今天早上很有意思有一个姊妹问我一个问题我没有回答也来不及他说请问他怎么也放不下地上的事时常想起来呢心里非常不好受，好像火攻在心头上攻在头上，说错了。所以他这姊妹意识到了，就是他的头脑里全都是世界上的事情，可能是自己的呀，可能儿女的呀，可能是家庭那个财务上的，可能是其他的工作上的很多很多事情。其实这个时候呢，你其实就像在那个世界里浸泡。在世界里浸泡的时候，在这个世界上里的浸泡的时候，你会什么呢？就像世界里那个痛苦、忧愁，担心、惧怕，失望，然后甚至包括绝望，就会进到你的每一个骨髓里，进到你的每一个细胞里，每一个那个血管里，你会感觉到很痛苦、很难受。就像这个姊妹，她形容的非常贴切，心里非常不好受，好像火攻在头上。这个就是在世界里浸泡。但是如果你要在神的同在里浸泡呢，就像这个长大麻风病人他来拜耶稣的时候，他来敬拜耶稣的时候，他就是在耶稣的同在里浸泡。怎么样呢？他就得到一个很神奇的事情，神迹发生在他身上，耶稣用手摸了他。我们的主来触摸我们。所以记住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主会来他的手来触摸我们。虽然我们不会像长大麻风的这个人一样主就是当时耶稣在地上肉体的手触摸，但是我们会主会借着他的灵来触摸我们，然后呢对我们说一句话，说他愿意让我们得洁净，然后这个人的大麻风立刻就得洁净了。所以是大麻风，从这个故事上讲的这个见证讲是肉体上的那个不洁净得病了吗？其实我们很多有的时候是思想里的大麻风我们思想里对一个人对我们伤害害过的那些苦毒，其实那就是一种大麻风，明白我意思吗？弟兄姐妹有一个人伤害你了，你不停的想到他以后就记恨他，恼怒他无法那个原谅他，无法忘记他对你的伤害，那就是一种大麻风你生命中做过的一些事情，被别人羞辱过你受过的经历过的一些很多的失败，被别人那个遗弃过，被别人那个忽略过，被别人拒绝过，这些都是在我们思想里的大麻风你要想让这些思想里的大麻风离开你，你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做，就是浸泡在主的同在里敬拜他。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二个第二个这个浸泡的方法，就是敬拜这个大麻风病人因为敬拜主，所以他大麻风得洁净了。我讲我昨天发现我跟主的那个同在远了给失去了主的同在，我知道他没有离开我，但是我真的是不渴慕他了，这个是让我最害怕的事情我这里再稍微说一句弟兄姐妹，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事情其实是真正可以让我们害怕的，只有一个，就是你失去了主的同在。因为当你失去主的同在的时候，什么事情都解决不了，所有的麻烦都在那儿，而且还会更多。所以最重要的就不要失去主的同在。 不要失去，千万不要失去主的同在。如果哪一天你突然发现啊，可能因为你过去就像我似的啊，一直那个没有跟主亲近，然后在这个世界里浸泡，我的耳朵给世界了，我的眼睛给世界了，我的头脑给世界了，然后呢我就失去神的同在。这个时候呢，你马上要警醒，马上要警醒，赶紧回来，赶紧回来。因为如果你由着这种失去主的同在，就是无所谓啊，失去了就失去了，你知道吗？再往回找好难呐、啊！千万不要，就是不要忽，就是不把它当回事，一定要警醒。其他的事情可能有一个高低起伏啊，可能是成功失败啊，得着得失啦，这都没关系。你只要不失去主的同在。啊，不失去对他的那种渴慕，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你就是安全的。但一旦你失去对他的渴慕啊，我这是我自己的感觉哈，我一旦失去对主的渴慕，失去的感觉对他跟他在一起的那种同在的那种亲密，我就一下进到那个恐惧里，一下进到那种哎呀心情非常沮丧里面。啊，同样一件事情哦，如果你在主的同在里。和你不在主的同在里，你看见他那个事情那个角度都不一样，你对待他的那个处理方法也不一样，发现没有？所以你在主的同在里，你看到一件事情，哦，你比如说还是关于美国大选哈、哦，当我昨天找到主的同在以后，我在没有主的同在的时候，我是万分的沮丧，我开始怀疑人生，啊，甚至怀疑神的公义。啊，就然后对这个世界那个充，那感觉到越来越多的黑暗，哦，充满了绝望。可是昨天我找到主的同在以后，我突然发现，啊，虽然这个事情好像是在人眼看来，我原来看来是那么糟糕，但是我现在看到，那么多的灵魂开始苏醒，开始明白，啊，开始那个清醒了，啊，我开始看到那么多。那个美国的那个老百姓开始敬拜神、赞美神，开始得救，哇！我一下子我的心情就好了，我一下子看充满了盼望了。哦，好像这个事情，人眼看世界发生的事情是不公义的，是那种那个欺骗呐、啊，那个诡诈。但是我现在看到更多的灵魂苏醒。然后我昨天听那个经脉音乐的时候，主就一直跟我说，他说：“你觉得我会？”我更在乎谁当选美国总统，还是我更在乎人是不是都能够得救和我在一起？你知道吗？主就一直跟我说这句话，他说：“你觉得我更在乎哪一个？”啊，我原来在乎的是谁当选美国总统，但是昨天主亲自跟我说，他说：“你觉得我更在乎哪一个？我是更在乎川普当没当总统，我还是更在乎是不是有更多更多的灵魂苏醒，然后认识我得救有永生。”哎，我说主啊，当然是第二个了，你当然是第二个了。所以我想到这个，我就心情无比的那个释放，开心。哈利路亚啊！所以弟兄姐妹，就第二个浸泡就是敬拜他。哦，如我刚才已经给你讲了，如果你发现你没办法敬拜主，就是那有魔鬼在拦阻你。好，弟兄姐妹，你们记得那个有一个叫但以理的那个先知吗？啊，他祷告了，禁食祷告了21天，他什么话也没听着。他本来禁食祷告的目的是听见神跟他的启示，可是他没听着。到了第21天啊，他没放弃哦，他一直坚持，没放弃啊，他一直坚持到21天。然后那个主就显现了，跟他说什么呢？说一直有一个魔鬼在拦阻主跟他说话。所以你明白了吗？啊，就是我们之所以有的时候听不见神的声音，不想敬拜主、赞美主，其实就是魔鬼在拦我们。这个时候你做一下什么事情呢？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捆绑那个拦阻我敬拜主、爱主、寻求主的那个魔鬼，给我捆绑，然后丢出去，丢到火湖里，结束，然后就好了。哎，真的，昨天我一祷告完我就好了哈，哈利路亚！所以感谢赞美主啊。就是有几点啊，就是你软弱的时候你不要绝望。我们每个人都有软弱，每个人都会经历一些高山低谷，这是正常的。你不要觉得哎呀那个牧师不会啊，我会啊，不要这么想，每个人都一样啊，都会受到这些试炼，明白吗？都会受到试炼 好，如果你在这儿再讲一个题外话，如果丁姐妹，我们这个在地上这个生活啊，有的80年到100年，不管多长时间，如果你没有经过任何的考验，然后你就上天堂了，你说说，在神的眼里，谁是真的，谁是假的呢？啊，你什么考验都没有，什么试炼都没有，然后你信了主了，好了，就上天堂吗？这个不能够，神是不能够说，哎呀，他是公义嘛，他一定知道谁是真的，谁是假的，所以他要经过给我们在地上经历过很多事情，然后在这个事情当中来考验我们是不是一直信任他、信靠他、依靠他，啊，一直是不是相信他，所以这个试炼呢是正常的，但是啊，一定要记住，试炼完了以后呢，结果一定是得胜的，一定是得胜的，不是失败的。如果你经过试炼以后啊，你越来越软弱，越来越灰心，那就有问题了。啊，有的人说那个疾病是神试炼我们，告诉你，疾病绝对不是。啊，疾病是因为我们给魔鬼开了破口。啊，什么叫试炼呢？其实我就觉得，就是当这个世界啊发生什么事情，当我们生活中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做一个什么选择。如果你选择错了，怎么样呢？你赶紧回头。啊，当然我们希望第一个就选择对的。比如说我在2个月前、3个月前，如果要选择一直不需要看新闻，我单单的依靠主，我可能就不会去要经历后面这2、3个月的这个折磨。啊，但是呢，感谢主哈，主总是他有他的办法，虽然我选择错了，但是主还是给我带回来了。所以你永远要选择主，永远要选择依靠他。啊，哈利路亚，这是题外话。但是今天我就想和弟兄姐妹讲浸泡啊，两个，第一个要常常的读主的话啊，不需要很多，很多弟兄姐妹强迫自己一天看几章啊，甚至要看一本书啊，有的时候圣灵引导你可以，但是很多时候你需要慢慢的去看这个。我们的圣经不是一本知识书，而是一本生命书，明白什么意思吗？这个不仅仅是让我们了解一些历史啊，地理，或者是主的门徒12个都叫什么名字，不是这个，而真正的你要读出你主来的生命。你哪怕一天只读一句话，但是呢，你就默想这一句话，浸泡在这句话里。比如说啊，我经常拿这个举例子，弟兄姐妹肯定很多熟悉，我都知道，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就读这一句哦，其他都不需要读。然后你在晚上的时候，在有时间的时候，在哪怕在你做事的时候，在你打扫卫生，在你上班的时候，你就想耶和华是我牧者是什么样子的啊？那你就想，既然是牧者，我就是一只羊哦，主就是牧人哦，他拿着杖，拿着杆，啊，领着我。有的时候在一些很艰难的地方，我走不过去了啊。那个山棱啊，石缝里啊，主就把我抱起来，然后走。如果有时候看见那个有狼呢，想给过来要吃我，主呢就拿那个杖去赶那个狼。好，明白我的意思吗？就这一句话，你就我刚才说的，你就把自己带到那个情景里，就好像你就是那只小羊，耶稣就是你的牧者，他一直保护你，啊，看顾你，帮助你，引领你。啊，与你同在。所以这一句话，如果你要能够用心去想，你知道吗？这句话就成为你的生命，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和你同在。我们知道神的话就是耶稣基督，就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那个道就是耶稣基督，就是神口中说出的话。当你一默想神口中说出的话的时候，你知道吗？那个主的同在就来了，因为那就是他自己呀。啊，然后第二个呢，敬拜的时候呢，圣灵，神的灵就降临了。所以当你有主耶稣和圣灵同在啊，你想想你会什么样的，马上你的生命就开始复兴，就不再一样了。所以我今天讲浸泡哈，我们一会儿来操练这个浸泡。哈利路亚。好，我今天选了几首歌啊，几首歌，第一首呢叫降服。好，浸泡的第一个最重要，至关重要的就是你需要有一个 降服，因为如果你不降服，你这个你只是做一个表面文章，表面功夫。什么叫降服呢？就是在我们浸泡，在神里浸泡之前，我们之前一直在世界里浸泡，对不对？我们今天早上听了什么新闻，我们中间跟看见谁了，说了一句什么话啊，一直在世界里啊，工作呀，孩子啊，家庭啊，父母啊，教会呀，啊，一直在这里浸泡。然后当我们想浸泡在神的同在里的时候，我们必须做一个降服，就是把你的耳朵，你的眼睛，我说的你肉体的耳朵眼睛呢，从世界里怎么样关掉，关掉，让世界的那些浸泡的现在都离开，然后把你灵里的眼睛和耳朵打开，把你的心打开，把你的思想完全降服在神的同在里。啊，哈利路亚。啊，怎么降服呢？很简单，降服以后你就想着耶稣，你一呼喊耶稣的名字，耶稣就来了。啊，圣灵请你来，然后耶稣就降临了。啊，然后你就开始进到那个浸泡里，第一个就降服，然后第二个呢寻求啊，邀请主啊，请你来，邀请圣灵请你来。然后第三个呢就相信，当你一邀请的时候他就来了。啊，因为主说你们祈求的必给你，寻找的就必寻见。所以你祈求耶稣，你说主啊，我邀请你来，圣灵啊，我邀请你来，怎么样，哎，就来了。你就第三个，你一定要去相信，你一说他就来了，不会等候很久哦。有人说，哎，我现在邀请主，主不是不是会明天再来？我告诉你，千万不要这么想。我们的主刚才说的那个快哈，就我跟这有一句经文在哪来着，就是那个抛开灵与魂那个神的道，他说还很快啊，不，我们主不是那个拖拖拉拉的那么磨磨唧唧的那种神啊，他只要看到我们的心意愿意寻找他，他立刻就来啊。所以你要凭着信心相信，你一呼喊主的名字他就来了，然后等他来的时候，你就完全的降服浸泡在他里面，你就让他跟你说话。很多时候弟兄姐妹要在这里就提到一个祷告啊，千万不要进到一种误区里，就是祷告就是跟神不停的说话，这绝对不是真正的祷告啊，其实那是你在自言自语呢啊，从头说到尾说了两个小时，你这样子你很累，然后呢你也听不见神跟你说什么。真正的浸泡呢，祷告呢，是你要听见神跟你说什么。所以我们现在来操练哈，哈利路亚。四点啊，第一点降服啊，降服啊，主啊，我今天愿意降服在你面前，我愿意像玛利亚一样啊，在你的脚前听你的声音。第二呢，就是呼求啊，让主来。第三呢，相信主已经来了。第四呢，你就完全的享受在他的安息里享受。哈利路亚。至于在这个享受的安息里他跟你说什么，这不是你的事情，是主的事情，好不好？哈利路亚。我们来操练哈。在那个 QQ 文件夹有一个叫浸泡音乐里，有几个哈，有的是有歌词的，有的就是音乐，就是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想提醒弟兄姐妹哈，就是我们知道其他的那些宗教他们也有这种啊，比如说佛教叫冥想啊，或者有的时候我在网上经常就是看到一些就说可以帮助你睡眠的一些音乐，但是那个都是跟我们主耶稣没有关系的哈。就是我们的那个浸泡就是默想跟其他任何一个宗教区别，就是我们的就是中心就是耶稣。所以当你浸泡的时候哈，要把耶稣放在你的中心啊，就是像比如说像佛教冥想它就放空哈，那个是不对的啊，那个就是没有耶稣，我们是有耶稣，然后呢就是从神那里得力量啊，得启示，得智慧，得真理啊，得生命。哈利路亚，感谢主。就是当我们敬拜浸泡的时候哈，有的时候那个歌词比如说英语那个歌词听不懂，其实没关系哈，就是你这个音乐当他那个在放的时候，你如果用心，用你的心去感受啊，你是感受到的。也许你听不懂，但你的灵，你的心会感受到的。 而且那里面带出来那个圣灵会触摸你，啊，不要担心听得懂听不懂，啊，没关系。很多时候弟兄姐妹一定要记住，就是我们浸泡是在灵里面，啊，不是在头脑那个意识层面，啊，也不是说身体，当然身体也会在圣灵的浸泡里会被膏抹，但是很多就是其实就是在灵的那个层面，然后呢，这个灵运行以后，你的魂、你的身体都会被神触摸，哈利路亚。就是我们说这个浸泡不是可有可无的，啊，就像我们，比如说我问你一个问题，弟兄姐妹，吃饭，比如说你今天吃了，你说明天我就不吃了吗？后天也不需要吃了吗？绝对不是，吃饭是每天的，所以我们跟神浸泡。就是在他浸泡在他的爱里，他同在里呢，也需要经常的，啊，需要经常的，不仅仅是我刚才说的，你软弱的时候啊，需要浸泡在神的里面，不是，是经常的，啊，圣经说吗？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啊，昼夜，哈利路亚，早上晚上，啊，只要有时间，你的心就跟主敬拜，啊，你的灵就听他说话，哈利路亚，感谢主。然后呢，他就可以给你随时随地的帮助，有的时候甚至你还没有求，他的帮助，他的话语就自动就来了，啊，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多多的被他的荣耀浸泡，啊，不要被这个世界里的信息浸泡，哈利路亚，感谢主，哎，感谢赞美主，你看看，就在神的同在里，有各种各样的那个医治释放。自己就来了，刚才没有祷告，对不对？可可姊妹头疼就好了，不怎么疼了。然后眼泪姊妹头也不晕了，然后刚才李秀英姊妹说浸泡进不去状态，今天就是操练哈，就是如果你今天还没有找着感觉，没关系，自己私下里啊，找一个安静的时间啊，记住哦，一定要安静。然后呢，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最开始操练浸泡的时候。啊，你还没有那么很习惯啊，自然而然那种，你就要做一个主动的去操练，就找一个时间，安静的时间，安静的地点，把你的手机完全的关掉，啊，然后关上门。这时候如果说房子烧了，你也不要怕，不要担心，就得这种破釜沉舟，不得着我就不罢休的那个劲儿啊，像耶稣说的，你要努力的，天国是努力的进去啊，这个努力就是竭力进到他的安息里啊，没有任何的，不接受任何的打扰，然后你就找一些你喜欢的浸泡音乐你就听啊，或者你也可以随时读一读神的话，简简单单的，然后在心里默想，你看看啊，然后有一天你一定会得着，然后有个突破，然后有突破以后就是那种跟神的那种浸泡，就好像特别容易轻松，就不会受到那个你所在的地点啊环境限制了。你比如说啊，有的时候我可能在叠衣服的时候、扫地的时候，哎，我的心思意念就跟主聊天，啊，浸泡，听他跟我说话，这种就很自然了啊。但是呢，还是需要找一段时间啊，感谢主，一定要浸泡，就是吃主的话，喝主的水。哦，就是和主的生命合一，这是真正浸泡的那个实质。哦，主是生命的粮，然后呢，圣灵是我们生命的活水，吃粮食喝水，然后你的身体就长大了。我说你的生命啊，灵命长大了，哈利路亚！每天尽量找一段时间，哦，也许是很短，哪怕就十分钟，但是你只要安安静静的跟主在一起，你一定觉得发现过了一段时间以后。生命不再一样了，充满力量了，健壮了，啊，不再是遇到什么事情就软弱呀，就愁苦啊，就担心呐，惧怕呀，啊，不会了，啊，慢慢的，当然呢，也不要间断啊，比如说，我觉得我前段时间挺好，这段时间不用了，你知道吗？圣经说，当在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不要等洪水来的时候，那时候找不着了，很费劲哈，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最后一句话哈，就是浸泡的那个目标呢，就是那个真正的就是那个形式呢，其实就是安息，就是安息，哦，安息进到主的安息里，因为在世界里啊，你没法安息，你上班做生意，那个带孩子多闹啊， 然后浸泡呢就可以把你带到主的安息里，然后在安息里有神超自然的能力会彰显出来。哈利路亚，因为你遇见神了。阿门。这个姊妹说睡着了怎么办？没关系哈，上次曹弟兄和大家说了，就是你睡着的时候圣灵还会高摩你，还会高摩你。神，我们的神从来不睡觉。当你浸泡的时候你睡着了，就说明什么呢？主说你太累了，需要休息了。在主的同在里睡着，主会高摩你的，你的灵会高摩你的身体，主会在你的梦里跟你说话。哦，不要担心，不要担心。啊，不要凭着人的那个血气和力量，啊，我要找神。真正的找神是放松了，然后让神来亲自来找你，啊，亲自来吸引你，亲自来触摸你，啊，亲自来高摸你。哈利路亚，啊，感谢主哈，照顾一下姊妹说，敬拜时没感觉啊，现在心里好享受，刚才的敬拜不想出来。呵呵，对了。刚才那个经脉的那个带经脉那个弟兄就说啊，不想停止哈，不想结束。这个就是你已经在天堂的那个荣耀里了，在神的国的同在里了，实在是太美好了。哈利路亚。有的时候我再稍微提醒一句啊，今天在啰嗦，就是好多基督徒有一个误点，认为听讲道最重要。其实弟兄姐妹真的不是，这不是对的哈。听讲道很重要，但不是最重要。我们遇见神有很多方式，一种呢是听讲道，但是还有其他的，像刚才说的，在默想神的话，浸泡在神的音乐里，方言祷告，就是很多种方式跟主随时随地的交流。有的时候基督有看见，原来很久以前看见基督徒啊，刚开始我们敬拜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怎么还不讲道啊，他就是还没有真正在敬拜里能够享受和主的同在。一个基督徒还没有真正在敬拜里享受主的同在，真的是一定会在某个地方有很少缺乏啊，他还没有感受到主同在的那个圣灵的那个运行的那个高抹的那个温暖那个满足，是不就是其实是有问题的哈。因为在天上这些天使24长老众圣徒他们在做什么事？他们是在听讲道吗？弟兄姐妹，不是，他们在神的宝座前敬拜神啊，他们昼夜24小时的不停的在昼夜的在敬拜神，不是在听讲道。所以如果说找神只有听讲道，那一定是出问题的，因为那只进到你的头脑里，只是一个知识，不是生命。真正的生命是跟主的关系，你在心灵里能感受到他，能感受到他，能听见他。感谢主啊。严烈姊妹说刚才浸泡时浑身发热出汗了，哈利路亚，那就是神的同在啊，神的同在非常宝贵。虽然说好像是看不见啊，摸不着啊，耶稣都说了，他说圣灵来了以后世上的人是不能够理解的，不能够接受的，但是你们却能，所以我们就能哈，我们就能。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可可姊妹说以前去教会听布道从来没有放松过，也没听进去过，但是在这儿呢多晚都不觉得难过，总是舍不得离开。为什么？因为是吸引你的，让你舍不得离开的是圣灵，是神的爱，是神的同在。很多时候仅仅是讲道，就是讲一篇知识而已，但没有神的同在，他不会触摸你的心，没有用，一点用都没有，只是让我们觉得很枯燥啊，只想睡觉。我也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啊，那种基督徒越做越枯干，越软弱。啊，好多基督徒，哎呀，我最近好枯干，为什么？没有神的同在呀，是不是？有神的同在，你就不枯干了，你就像一个有生命力的那个植物啊，长出粗壮的枝干啊，然后翠绿的叶子，上面结满了果子，生命的果子。哈利路亚。 啊，所以这种同在也不需要某一个基督徒或者牧师来带你。弟兄姐妹，今天呢，我们的目的哈，我们的那个目标就是让你自己学会找主，自己跟主面对面亲近，因为我们的神是个人的神，啊，别人可以给我一些方法啊，给我一些启示，但是他代替不了神，真正能触摸你的就是圣灵，我们的主的同在，他自己，好不好？哈利路亚！一定要找到神，不管你现在面对什么问题，你说我这个是那是，我告诉你，耶稣是你唯一的答案，是你全部的答案，好不好？哈利路亚！哦，再稍微再补充一句，就是如果你要想能够感受到神的同在，你一定要放松。我记得我原来参加一些特会，啊，然后那个牧师开始带领敬拜啊赞美的时候，哎，我记得有一次特别特别的明显，啊，我那个好像刚开始真的进不去那啊，进不去那个，看别人好像都是，我就突然那个牧师说了一句啊，敬拜赞美的定，他说你现在放松。哎，我突然哦，对，放松哈、啊，然后一放松，慢慢的就进到那个安息里了，哈利路亚。